的律法上说，五旬节是以色列人要守的三个重要的节期之一。第一个节期就是有关逾越节啊，他们纪念他们出埃及，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要带进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五旬节呢，就是第二个节日，这一日呢是从逾越节之后的这个安息日第二天开始算起，也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说的耶稣复活的那一日开始算起，算50天，正好就是今年，就是今天啊，5月23日。那么这一天呢是犹太人的五旬节，也被叫做七七节啊，另一个名字叫做收割节啊，顾名思义，收割嘛，就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了，开始从畜牧转成了这个啊农耕啊，所以呢这个庄稼熟了，他们就要去收割。5月份收割什么庄稼呀？通常收割的是冬小麦啊，冬小麦啊，冬小麦到这个季节就成熟了，然后把它们收割起来，这就叫做收割节啊。那还有一个节期就是啊他们的宗教历的7月，也就是我们阳历的啊9到10月份啊，这个期间所过的收藏节啊，收藏节也被叫做祝棚节。那每一个节日呢都是有神的奇妙的计划和旨意的，每一个节日呢都有神自己的特别的恩典倾倒下来。那逾越节呢，神要赐下救恩，耶稣基督代罪的羔羊就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一天他为全世界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来见证神的大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算50天，就是要收割了。所以这五旬节在旧约里面是收割，那么到新约里面呢，就是新约教会的生日。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以后，门徒就得着了能力，他们开始传讲福音，用各国的方言来讲道，然后让人听了觉得扎心，就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那一天教会开始建立，这就是新约教会的生日，从五旬节开始算起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啊！我们一同的来感谢赞美主，来敬拜称颂我们在天上的神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三个节日里面，逾越节已经实现了应许，意义已经完全了，五旬节的意义呢也降临了，但是还有收割节呀，收割节还没有实现啊！所以有人就预言说哈，当然不是知道是不是神出于神的心意，说基督再来就是收割的时候啊，基督再来就是收割收藏啊，收藏的时候。所以不知道哪一年，不知道具体的哪一天，但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等候，欢欢喜喜的在圣灵的带领和浇灌下，我们来跟随神走这条荣耀又永远有永远祝福的这条天路啊，一直到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一直要把我们带进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新天新地。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对门徒劝勉他们，因为上十字架要与门徒分离了，要与门徒分离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是要承受痛苦啊，对门徒来说也是要承受痛苦，分离的痛苦啊，是非常的让人难过的。所以耶稣安慰他的门徒，他说我若不去啊，就不能差他来。那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圣灵，三位一体神的一位啊，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格。圣灵来了在我们的每个人的里面啊，耶稣来到地上是圣灵感孕啊，圣灵呢来，圣父圣子圣灵来，一直的他们三者一同的来做工，来实现神在地上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神亲自的完成了。那么我们看见啊，神的灵呢，现在耶稣要离开了，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坐在他的宝座上，天父右边，在那里，那门徒怎么办啊？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我的灵要赐给你们，我的灵在你们的里面要充满你们，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说的话，想起来， 而且给你们力量能够行出来。我的灵要在你们的里面大大的充满在你们当中，让你们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啊，在普天下在万民面前为主做见证。所以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新约的教会同样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却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行神的道，不是在律法的驱使下去行律法的要求规条。所以这是极大的不同，在真理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辖制。这个自由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力量，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天上直接浇灌下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在五旬节这一天教会诞生的开始，这个世界就有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向，一个就是要往天上去，要回到天父那里，一条路就在世界上，在这世界世人当中去行走，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啊。耶稣说，那在地上进去的啊，走在这个大路上的人呢很多啊，那门是宽的，走的人也多，但是这条路呢却是引向灭亡的路。但是耶稣里面给我们一条啊，开启了一个窄门，有一条窄路，这个路呢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啊。这就是五旬节，神在基督里生了我们啊，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教会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是被神在灵里生出来的啊，父母生我们的肉身啊，让我们活在这个，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可是圣灵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当中去，这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这是多么大的福音呢、啊、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我们感谢神。而且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标记啊，在以弗所书上就讲到了，圣灵是作为你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啊，那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然而它不仅仅只是凭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啊、耶稣就亲自告诉门徒，在他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见圣灵来了是要把他神的能力，把给耶稣成就救恩的那个成就神旨意的这个能力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赐给教会，使教会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这个死亡的律的这个局限，让我们得以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展开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旅程啊！这个旅程是非常的美妙的，这个旅程也非常的啊美好，因为有神亲自跟我们同在，因为有神的灵加给我们力量，所以这个力量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圣灵来了，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啊！不只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可以到天家，可以上天堂啊，或者我们将来会有一种福分，而是现在你就已经有了新生，现在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能力在你身上的工作啊！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当时门徒们聚在一处，他们为什么聚在一处呢？因为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就聚在一处。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啊，等候五旬节的降临。那么他们呢，这个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这一天，所以他们就聚在一处等候，听从神的话。当他们这么听从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就裂天而降的圣灵降下来啊，天上有响声，然后有大风吹过啊，圣灵是有能力的，用天的响声，用大风来形容圣灵的做工啊。然后圣灵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啊，他们聚的那个屋子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你要住在一个地方，我们聚会，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啊大地方、小地方，我们来聚集，我们要祈求神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来的时候充满我们，那凡是在这屋子里面的人呢，也同样的被 充满了，对不对？同样的就领受了这圣灵的恩膏啊，圣灵的恩膏。所以那么在这个经历里面看到神的应许实现了，神的应许实现了，不只是在旧约先知的预言，约珥书上说将来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啊，是给他的仆人使女，给神的仆人使女，老年人要啊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么我们看见啊，此时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不是只针对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啊，所有的在神的里面蒙恩啊得造就的都可以来领受这个圣灵。圣灵来了要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呢有几个方面啊。首先我们看见圣灵来了，我们说在屋子里面所有的人可不都是敬畏神的，可不都是啊信心很充足的，对不对？但是圣灵来的时候都能够被恩膏膏抹呀，这就是很奇妙的事。因为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不是我这个人信心很好，不是我做人做了很多的善事，不是我这个人有很值得上帝来啊拣选配得神的荣耀的这样的地方，乃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工啊，这就是一个福音。所以神不看重我们这个人的外貌，他看重我们这个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拣选，他看重人，神有能力来拣选来拯救。所以那个有罪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来到主的面前，圣灵膏抹他，圣灵的恩膏临到他，他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就光照他，哎呀他就悔改认罪哭泣在神的面前啊。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比较教会就止不住的泪就流下来呀。平常一个人是刚硬的，非常的心很硬啊，做事啊也很不计后果的，甚至说啊为自己的权利可以不要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一来到教会整个心就柔软下来了，哎呀哭泣呀 你止不住的泪要流啊。为什么？主啊，我找到家了，主啊，我知道我现在我是个罪人，主啊开恩可怜我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谁能够让人的心，一个刚硬的心扭转呢？这是神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光照我们，让人真正的畏罪畏义畏审判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哎呀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啊，圣灵大大浇灌。因为你悔改在神的面前，主的宝血的应许能遮盖你啊，悔改信福音你就可以得救。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神的主的宝血就在你身上发生功效，你就被洁净了，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来充满你，来帮助你啊！所以感谢神，有多少人因为遇见神，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儿女中间，他们就一同的蒙恩得造就。圣灵能够真正让一个罪人悔改，能够把人从罪中救拔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不管你犯什么罪，不管你这个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神都有能力拯救，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凭着神这样的应许，凭着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在瀑布这个地区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可以向这些无家可归者传福音，可以向在那些赌场里面啊，这个倾尽一切财富的人，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可以向这个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上帝是爱你的，神是有大能要拯救你的。在地上的日子是有限的，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有这个能力，凭着信心去做啊，不是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啊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的带领，我们去为主而摆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要在讲的人和听的人里面同作见证。感谢神哈！所以今天这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甚至很多人因为听了福音，可是他却没有被圣灵所带领，因为他待的地方不对，他没有站在这个门徒们所坐的屋子里面，他觉得地方不对，他在这世界里面去寻找，他在这个世俗的里面啊，与这世俗为友，所以他待的地方不对，圣灵来了他也没有无动于衷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走进人群当中去，不只是要邀请他们来，我们要走进他们当中去。因为什么？这就是第二个神的奇妙的应许，圣灵来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圣灵浇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是神的殿，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可以在聚会当中礼拜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到一个 有一个有形的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一个有形的一个场所我们来敬拜，但是当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神的灵不离开，神的灵不离开你，你就是神的殿，你走到哪里都是把神的灵带到哪里去。所以感谢赞美主，你回到家里去，你把这福音把神的恩典带到家里去，你回到你的工作场所，把神的这个恩典带到工作场所当中，你去购物，你去这个与朋友啊这个交玩游玩啊交流，那么这些呢都是那里面都有神的同在，因为神人基督徒是身体，是神的殿，神在我们里面，他洁净了我们，他也要借着我们来发挥神的能力功用。所以不要羞，以福音为耻哈，不要不好意思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不管你承不承认他，你都是神的见证，你都是神的见证，你不敢啊彰显神的荣耀，不敢去在公开为主做见证，那么神也要使用你做他的见证，只不过是一个啊不合用的哈、不好的，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是躲藏起来的见证，这都是神要使用的。神今天他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啊，他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他不能把人带来，我们就要走出去。像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我们现在都在隔居家呀啊，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可是我们弟兄姐妹呢却不能够来啊，来到这个礼拜堂来敬拜，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这样的环境呢终会过去的啊，我们现在呢信了主，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在这个啊电脑这个各样的这个电子产品面前，我们来啊参加敬拜，神的灵也在我们中间，神的灵是啊凭信心来领受的时候，神就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在一切信耶稣之人的里面来动工。所以我们呢在家庭当中一样的有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的去到的每一个地方，同样的有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这就是圣灵他要在我们当中工作，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神给圣灵赐给我们呢，不只是要像蜻蜓点水一样的一走一过，而是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真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神要充满他的儿女，为什么要充满呢？只有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为神所用，很好的为神所用。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把神的意思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不明白神是什么意思的啊，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看不见那个荣耀的神呐、看他是灵，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圣灵却将神的意思都启示在我们心里，把他的旨意都告诉给我们。所以圣灵就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他要充满我们，把我们这个人，这个有限的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非常在人看很普普通通的，神要把他使用他，让他们为主做见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却成为神国的使者，成为福音的使者，来为神来彰显神的荣耀。神要在这些普普通人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要成就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充满是我们为主做工的前提，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得着神的带领，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又怎能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呢？我们连他的心意都不明白，我们就不能活出来。我们不让神来动工，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不信的时候，我们人手所做的工就好像人形的义，就如同那个破烂的衣服不能遮体的。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为神做工，可是我们是让神做工呢，还是我们在为神做工呢？这有一点的区别哈。神要充满我们教会，就是要使用教会，要教会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塑造他们，然后为神所用。可是我们也可以为神做呀，为神做工啊，我们要为神做工，为神呼求要做大事。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在做工的时候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里面，这个很重要啊。神的是主，我们是 他的儿女，是他的仆这个使者，是他的仆人使女。所以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要顺服神的带领啊。人不顺服神的带领，人做的工是什么样的工呢？是往往是我们以为对以为好的啊。可是我们人不完全呐，我们常常是需要不断的悔改认罪归正，不断的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慢慢的进步的。神不嫌弃我们，不丢弃我们，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被影响。教会的做工，教会为神所用，要一定要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来做的话，那是不一样的。神之所以把圣灵给我们，就是要充满他的儿女。所以当神圣灵充满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得到了不一样的能力，这个恩赐出来为神所用。所以他们，你看到这些在屋子里面的人，他们的有舌头啊，像火焰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比喻啊，形容圣灵像风像火，那它显现出来，然后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每个人都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讲起别国的话，他们此时是被圣灵充满的。那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为什么要讲别国的话呢？他自己的语言不够用吗？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因为听众不一样，你要向不同的人传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用他能听得懂的话。所以这个福别国的话，方言的恩赐给他们，是叫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好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才要建立教会。但是圣灵充满并不只是要讲方言，讲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判断标准，我们不能用通过能否讲方言来判断这个人是否被圣灵充满，所以它不是一个逆命题啊。那圣灵充满以后呢，整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人会照着神所喜悦的，按照神所给的恩赐来去愿意为主去摆上，愿意舍己奉献。所以这个顺服为神所用是不一样的啊。人都有胆怯，有害怕，有担心，但是圣灵充满下的人呢，他们会有信心，也有勇气，也有这个力量，放胆无惧的为主做见证，甚至不再惧怕。你还要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即使他复活了，门徒们也害怕，是不是？也担心，也害怕，因为耶稣复活了，看着挺好的，可是他自己没有得着啊，他们自己没有这个生命改变，所以他还是有担心恐惧的。他们聚在一处，但是等候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惧怕了。他们敢走出去，甚至敢站在这个圣殿里面，站在这个众人聚集的场所来放胆无惧地讲福音。就连那个公会的人啊，那些宗教的领袖，犹太教的领袖拦阻他们，逼迫他们，甚至打他们，让他要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惧怕。原来会你看彼得在院子里面，耶稣被抓的时候，他都胆怯哈，都担心。但是当那一次他出来为主做见证，后来被抓在这个带到公会面前去责备他们，打他们，让他们禁止奉耶稣的名讲道的时候，彼得当时说什么？毫无惧怕，他就说了一句话：听从人胜过听从神，这是不应当的。我们要听从神，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大事，我岂能不讲？我的生命是神所救买的，所以我不再为自己活，是为神而活。这就是一个神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他是有胆量，有勇气，有智慧，也有担当的去为神而活，去顺服神的带领。这样的生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是不是？我们常常渴慕羡慕看听到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面特别觉得，哎呀，他能经历这样的经历，神非常的羡慕，也非常的这个盼望神也同样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有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更能够经历神啊，更大的经历神。那么就要让神给神做工的这个机会，让神圣的灵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圣灵很奇妙啊，它不只是它能充满我们，同样圣灵呢也会被禁止啊。所以圣经上保罗，特别是保罗啊，他不断的就是有多次的提醒教会啊，不要消灭圣灵啊，不要消灭圣灵，就是说你不要禁止圣灵的带领啊。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呢，你要给圣灵做工的空间啊，不要消灭它，因为他也说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也就是说圣灵呢，他是灵感动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也有主观意识啊，我们也是一个主体嘛，这个主体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啊，降服在神的面前呢，你就让神来工作，这就是你的主体所应当发挥的这个在主里面所发挥的作用。可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主体啊，他不愿意顺服，都愿意我自己做主啊，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决定的事我就一定要去成就。所以人要做主的话，就把圣灵呢，圣灵就被他压制了。压制啊，就圣灵有能力，为什么还能被压制吗？哎，圣灵不勉强人的，很奇妙，上帝不勉强人呢。神是爱，神是灵，但他不勉强人，他有能力，但他不勉强人，不勉强人。你不愿意顺服，你不愿意领受，你不愿意去回应，神也不勉强，直到你愿意的时候为止。啊，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什么？神是灵，神是爱，爱是一定要互相的。我爱你，你得爱我，这才叫做爱呀。这单恋不行的，单恋是很痛苦的。所以神不强迫我们啊。在雅歌书里面啊，我们以前也读过雅歌书啊，雅歌书里面就讲啊，不要惊动，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是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神也耐心的等候我们，宽容忍耐我们，他要等候我们愿意来回应他。神的灵要充满，我们也要给神允许他来充满，让我们的主体降服在神的面前。这就带出来一个问题啊，神要使用我们，方言恩赐是各种各样的，方言不是绝对的，真正的圣灵充满是生命的改变更新，你这个人和过去不一样，和以前不一样，这就是圣灵充满的见证。你会不一样，你自己会知道你不一样了，别人也能看见你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见证。你会得着神给你不同的恩赐，让你能够甘心的愿意为主而活啊，这是圣灵的充满。所以让我们在这里面也思想一个问题哈，我们都渴慕啊圣灵充满的生活，非常的羡慕啊，也非常愿意，既然神有这个旨意，那么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的教会都已经领受了，都是啊建立在这个啊信心的根基上，都已经学了神的道，已经读了圣经，也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们自己也都体会到，也都学着祷告，也都经历过神许许多方面的引领和带领，那我们都已经重生了。但是说充满的时候，他觉得有很多的，觉得很多很迷茫啊，很多人觉得很迷茫了。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我就信了，信了耶稣就好了。可是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所以圣灵充满呢，它是有一些的是预备的，有一些的预备啊。就像我们既然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预备圣灵来在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啊。所以这个预备呢，就是要预备我们这个人了啊，预备我们这个人啊，听从神的话来预备自己。我们预备自己就是说要学习谦卑的顺服神，谦卑在神的面前啊，柔和谦卑。耶稣说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啊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我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呢？是柔和谦卑的啊，我们柔和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志气高大啊，我要做什么，而是神你要做什么。神呐、啊，你要如何的使用我们。主啊，你今天在把我放在这个世代中，把我们放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区，你现在要用我们做什么？我们来谦卑的寻求神，谦卑的寻求。那寻求神也要有一个顺服神的心啊，顺服神，你寻求了要顺服，顺服的人才能得着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有很多的例见证哈、啊、让我们特别的都很感动，很感动。神使用那个啊顺服他的人，顺服他，而且是顺服他超过一切，爱神胜过一切的顺服呢，是源于爱才能顺服啊。你不爱他，你就很难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就是顺服也是被表面的，或者是啊这个被压制的啊，因为我无能，所以我不得不啊不得不。但是一旦环境挪去了啊，条件改变了，可能这顺服呢就会打折扣了。所以神说我们在主里面这个得救得生命，这个顺服啊是源于对神的爱。神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充满的时候， 圣灵要充满，就是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的爱驱使我们也会要去爱神啊，爱神，用爱心来，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愿意顺服他，你爱这个对方，你就愿意做他喜悦的事，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啊，可能都有这个爱的经历啊。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这个伴侣，你爱你的孩子，你自然会为做对他喜欢的或者他看为好的，对他有益处的，这就是爱的这个啊前提下的顺服，那是和你被迫的啊这个顺服是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去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啊，神的这个圣灵充满就是要我们打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谦卑的寻求，谦卑的寻求，让放下自己的主权，谦卑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旨意成就，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爱神而顺服他，爱神，因为爱而去愿意顺服，顺服神。那么当我们这样去领受的时候，神的灵不会离开我们，会随着我们的需要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啊，耶稣在地上传道，带着门徒啊一起，他们常常去啊，三年多的时间，他带着门徒到过节的时候，他都遵着这个由律法的要求，他就到耶路撒冷过节。其中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特别强调，他们去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一个大节日啊，因为这个他们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历的七月份，这个一个整个月呢都要过。从月头到月差不多到月尾了都有这个节期，初一啊，七月初一是吹角节，号筒吹响，那么招聚百姓来认罪来领受，然后初十是赎罪日，然后十五号开始过祝棚节，一直过七天，第七天然后那个到二十一号，然后二十二号有一个盛会啊，就是这个七天，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之后呢有一个七日的，就是第八天啊，第八日的时候就是一个盛会。那么到这个盛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啊这一天啊，圣经上讲那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过守祝棚节的时候，第七日就是在节期的最后一日，也是最大之日，他就站起来，大家都过完节了，也欢乐的也欢乐完了，这个开心欢喜的该享用的都享受到了，然后接下来该准备啊，就是你节期过后有一种这个。软弱哈，有一种这个这个节后的这种疲惫哈，那个时候的人呢也都很迷茫，要回家了嘛，要回家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耶稣站起来说啊，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要赐给他们活水的江河，在他们里面源源不断的涌流。这个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我要把活水的江河赐给他们。这就是这个应许圣灵的降临呐、圣灵要来，将如同活水的江河源源不断的在人的里面流淌。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凭着谦卑的心来寻求神，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甘愿顺服他，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无论在高山在低谷，无论我们走旷野还是走在这个平坦的这个大路上，神的灵源源不断的会充满在我们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不是说你跟随神就路日子就很好过，很平安很顺遂，不一定，而是你会知道神不离开，圣灵会源源不断的充满。我们这段时间啊，一直大家都很感动，就是我们瀑布堂也这个一起参加看过啊，在网上看过这个旷野之歌的这个影片啊，这个纪录片啊，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我们真的看到啊，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是多么大的不一样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旷野之歌以后，他的心呢就被神感动，在神面前觉得扎心，觉得回想自己的这个生命，真的是我们都是重生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却活不出那种神同在的喜乐，活不出神那种完全爱神摆上一切的那种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旭妈妈啊，一个曾经是一个疯人啊，就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认识主，他对神的面前就是那么的爱主啊，没有别的，就是愿意摆上神呼召他，你要去 要为我做。他说他看见啊，我们都看过这个见证啊，他说看见一个大葱啊，他山东大葱啊，山东大葱的葱板很长，然后那葱很长啊，那我们都在中国都很喜欢吃山东大葱哈、啊、那个葱花开起来跟个大花朵一样啊。他说看到有一颗山东大葱，我看到一颗大葱开花了啊，这是他70岁的时候得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他知道，哎呀，神要用我呀，神要用我。那神要你要从哪方面用我呢？啊，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啊受过苦的人，他就关心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孤独的无家的受苦的人，他就关心他们，对他们特别有这个啊、这个感觉，特别有这个领受要照顾他们。但是神说要用他的时候啊，神把他从这个城市里面啊，把他带到了一个叫摩摩敦的地方，乡下旷野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简直。哎呀，就无家可归的人都不见得会住在那样的一个破漏的一个屋子里面，但是他在那里面一去就是10年呐、10年。他做了什么呢？神你要做什么呢？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要往他高处去啊！像耶稣的兄弟们也都说，你要显扬名声，你得到那个大地方去，让人看得见的地方。可是神却带这样的一个爱他又顺服他的人，把他带到了那样的一个穷乡僻壤，一个旷野之地，在那里为他为神做见证。而且他做了什么？他就照顾一个残疾的人，还没他年纪大呢，比他小了3岁，他为他端屎端尿的，做饭洗衣的，照顾他，然后还忍受他的这个逼迫啊。他照顾完了啊，照顾他好，照顾完了你出去把他撵出去，就那个破屋都不让他住，他睡在外面，睡在草里面。他说主把我打发来的，我就不能走，这里有我的主同在，所以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我服侍的人，不看到的这个环境，看到的是与我同在的主。所以他能喜乐，他能唱出天上的歌，在那破壁残垣中，他能唱出宝石街道黄金门墙啊。所以说他这种信心从哪里来？这是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带领他，不但他自己改变，他也带着这个被他服侍的这个范姐妹一起的来领受神的恩典，一起的来认识神，看到耶稣是怎样的扶救卑微的人，看到耶稣是怎样的来顾念那些受压的灵魂，看到耶稣是怎样的要把人带到那个啊，从这个困苦穷乏当中，要给人带来希望，要给人预备更美的家乡。他在这边一直在服侍这个人，直到后来没有机会了。我们知道后来因为政府都看不下去了，儿子也回来要给他把他们就生生的隔开了，给他妈妈啊、重新安排个地方住。但是他说，但是人带走了啊、不需要他服侍了，貌似。可是他的心里放不下，人神让我的工作没完呢，所以他去到那里做什么？服侍一个残疾的老人。但是神给他的工作却是要在当地传扬福音，叫摩摩敦变成福音敦啊，这是他的意向。一个70多岁啊的人来开始侍奉主，开始做宣教士，他真的是一个宣教士。想起来当年啊那些啊这个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直到歇了地上的劳苦，他就带领一个人信主，就带领一个人归从主，但是福音的种子却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就是福音的传承。当年他们若不是爱主的缘故啊，像这些神所使用的许许多多那些有名的无名的传道者，他们都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摆上了他们的生命。可正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所做的都非常的，在人看都算不得什么，看不被纪念，不能够称其为什么荣耀和功绩。但是神却让他们看见在神的国度中所留下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一个旭妈妈，但是神就能够打发一个啊平面摄影师杨华宇姐妹啊，就来看到这个旭妈妈，就是给她拍照片，最后这个照片居然成了一个纪录片啊！一个平面摄影师最后成了一个导演啊！没想到这个影片就影响了教会，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你做你该做的，神做他要做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我们尽我们的忠心顺服神，神能让那个不起眼的在天边的被人所不见的一粒种子埋在土里，然后神让它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能够真正的浇灌，能够让许多的田野都能够满了这个收成。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策划，不是我们的计算。不论是徐妈妈，她也没有想到她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整个的这个房子翻新了，当这个教会都可以建立起来了，然后她也歇了她地上的劳苦，祷告赞美中就被神取去了，无病无灾呀，没有毛病的，80岁神带走了，她歇了她的劳苦。然后杨华与姐妹把这个记录下来，她觉得人没了这就完事了嘛。结果神又感动他，继续有3年多的时间把这个影片直到完成，最后是按照神的时候在以色列播放。他做见证说，那一天播放的时候，那是一个在以色列举行的一个大会，一个宣教的一个侍奉的教会的一个大会，众人看了以后都齐齐的跪下来向神认罪悔改，知道上帝，我们是你的儿女，可是我们却不配成为你的儿女，因为我们爱你不够，因为我们太多的顽梗拦阻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可是今天神我们看见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的庄稼没有被收割，所以神要今天再次的要提醒我们教会，在教会过生日的这一天再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让圣灵充满，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来彰显，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谦卑的来寻求神。主啊，你要在这个世代说什么话，你要在这世代做什么事，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与你同去，无论是高山是低谷，无论是旷野还是平原，带我们所去的地方，你的灵就要在那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能大大的充满我们，不但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充满在我们去到的任何的地方。不管我们活着可以做你的见证，我们死了你仍然说话，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不死的。耶和华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们感谢神，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正是因为神在这世界上做这个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神要试用我们，不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乃是神今天要来在我们里面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所以你是否愿意渴慕呢？你是否愿意呼求呢？主啊，我羡慕那样的被你所用的人生，我的生命本来是你造的，我们本来是你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我不是要成为工作的奴隶，不是要成为这个物质的奴隶，不是要成为人的奴仆，我是要做耶和华忠心的仆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带锁链的使者，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奉主的名来把福音恩惠平安带给一切神的圣徒，普天下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上帝要工作，一直在做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我做的事，神给我的要定义要我做的，我已经成就了，成了，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神的旨意成了，要在我身上成就的都成了，然后说你们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文的人的力量，这个学问锅啊，我们现在的资讯啊，这个广泛，不是这个，这不是大事，这只能把人越来越圈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现代化的设备，我们现在资讯多了，可是人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呢，却都被屏蔽了，人的心呢也越来越狭窄了。这不是这些人手的工作，而是神要使用人去为他做大事，神要使用人去为他做大事。万国万族的人都要来做主的门徒，都要来追随主的脚踪行，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做的。 所以那我们能做什么？今天教会能做什么？现在在隔离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在主里面来寻求神，谦卑的寻求神，要忠心的来爱他，尽心尽力的来爱他，愿意来顺服神以外，那么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向下扎根，神来负责向上结果，对不对？我们所能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做工，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一棵树，或者我们是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我们就要连属在这个葡萄树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向负责向下扎根，让我们的生命沉下去，让我们的生命沉下去，属灵的生命真正的能够沉淀下去，沉淀在神的真道上，沉淀在基督里，沉淀在神的完全的大爱中，我们沉下去，让我们消失了自己。他若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沉浸在主的里面，神要来做那个结果的事。我们负责深，我们往下沉，神就往上升，神就带我们升上去。所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神要叫他升高。这就是上帝的奇妙的智慧和他的这个道，和这世界的道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沉下去。生命要有分量，要沉在主的里面，完全的沉在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的里面，让神居首位，让神来掌王权，教会是他的，让神在我们中间来做成他要做的大事奇事，要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今天的侍奉就不只是在这一地区了，不只是在这个地区，不只是在我们的狭窄有限的空间里，而是要普天下都是我们的合唱。神用他奇妙的方式联络起来各样的人，来够把他的福音带出去，来把他的作为传扬出去，这就是了奇妙的作为，是不是？现代我们现代的设备科技可以为神所用啊，成为一个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成为奇妙的神手中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让神来使用我们，不用担心神接下来会做什么，因为神的计划是一环一环的，我们不过是那身体上的一个小的肢体，我们不过是在神整个大计划中的其中那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呐、啊，当你完全的降服的时候，神能感动你，也能感动别人，神能把不相识的人能够联络在一起，一同的来成就大事，一同的来成就神要所成就的，为他做见证。不是我们，不在于人，不是我们要统筹多少，而是神要如何的来使用我们。所以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他的这个旨意从起初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个心意没有更改，神不更改，神的话不改，他的旨意也不更改，相反，神的旨意都要成就，若不在我们身上成就，也会在别人的身上成就。我们愿意成为那只是观众吗？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吗？我们不想成为神家中的那个被神拿起来使用的器皿吗？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想，对不对？每个人都盼望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手中的侍奉能够影响到世世代代，能够被神所纪念，对不对？所以今天现在我们就来仰望他，敞开我们的心祈求他，愿神来在我们中间真正的居首位掌王权，让神得着我们的生命，也得着我们全人全心，得着我们整个的教会，所有的都为神所用，愿他大大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也充满在我们所去到的每一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请大家起立。爱我们的天父阿爸，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并且把那永生的福分赐给我们，又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又将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永远的内住在我们当中，要赐给我们活水的江河。阿爸父啊， 我们不配，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的软弱，也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愿你圣灵如火，愿你圣灵如风，愿你圣灵如水，在我们中间来自由的运行，引导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引导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引导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摆在你的恩手当中。阿爸父啊，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本来都是你属你的，你从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你的，但我们走偏离了道路，然而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还要把我们赎回，让我们重新的归你，让我们重新的给我们荣耀的身份，给我们荣耀的地位，给我们荣耀的恩典，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亲爱的阿爸父，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愿你在我们里面每个人的里面做那奇妙的善工，这个世代需要你，我们每个人更是需要你，愿你使用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相连，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愿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也使用我们，浇灌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预备整齐，等候基督再来。主啊，这是收获的季节，这是一个收割的时节，我们盼望主啊，你能够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愿我们就是那工人中的一员，就是那收割大军中的一员，愿我们都能够被你自己使用，彰显基督的荣美，在不同的地方能够见证唯有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感谢真理的圣灵，愿意将神的道操浇灌在我们心里，愿意提醒我们，也不断地引导我们，求主你常与我们同在，也时刻地带领我们，不叫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也不让我们落入魔鬼的试探，而是被你的灵大大的充满，为神所用，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